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回应你，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继续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亲爱主，我们求你纪念，让我们今天的心被你浇灌，被你滋润，也被你栽种真理的道。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除去所有蒙蔽，除去所有的不解，也除去所有那一些不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一些个作为诠释，都宣告主你的名临到，他要离开。亲爱的主，我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领受你话语的人，成为一个祝福的人，让我们行走在光明的里面。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上礼拜呢，我们有请你们回去哦，有作业，各位要跟几个人来祝福呢？有几个人？两个嘛，对不对？忘记了吗？我要问一下，这礼拜回去有做的有没有？举手。没有做啊，没有做，那我们上礼拜讲到重讲一遍哦。好，有没有做？好，我问一下，这礼拜有特别去跟两个人来祝福的，请你有做的请举手。可没有哦，哇，这样很稀奇哦。宇轩，你有做啊？那我们给宇轩鼓励一下好不好？祝福需要有行动，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你不愿意有一个祝福的行动，其实是空话，而且在我们生命里头呢，你不会领受刚刚祝福来的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其实呢是要把这个祝福的行动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叫做呢积极有力的一个承诺。好，积极有力的承诺，其实所谓一个承诺，其实也不是嘴巴说的，既然是积极有力，它就要投入，就是你一定要对对方呢有做一个行动，有一个表达在对方身上，特别呢要持续，你才能带来祝福的一个果效。所以请你跟隔壁的人说，你一定要成为行道的人。你一定要遵循神的话。好，你跟隔壁的说，你一定要做功课。再跟隔壁的说。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齁。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神的话呢运用出来呢，其实呢在我们生命里头呢没有力量。一样，往往我们在讲祝福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愿意呢，或是我们忘记了，或我们不让它成为一个习惯，好，其实我明白呢，你们很多人是忘记。那为什么会忘记呢？只有一个理由，因为你的焦点呢不在这上面。可能你的焦点呢在跟人家那个建立关系，可能你的焦点呢在学习功课，可能你的焦点呢在想着你的情绪，或在想着你的一个礼物怎么拿到，可能你的焦点呢在其他枝节的事情上。你的焦点只有一件事，青年区一个焦点，或者说全教会的焦点只有一件事，我们要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里头要有神国的看见，你的眼睛要被打开。你若只不看见神国，只看见你生活周遭的环境，其实我们不会有影响力。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呢，在24小时祷告中心呢，神量给呢基隆四个青少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叫做什么？钻石。所以你们是钻石级的人物，所以钻石会闪闪发亮，钻石会带出一些很贵重的个影响力。所以呢，除非你的眼睛定睛在神国的上面，你要把你的时间用在神国的上面。如果你的时间只用在那些交往，那些满足你的情感的需要，满足你的名誉或是你的才能的需要，那我告诉你，我们失去那个神量给我们的价值。所以一个积极有力的承诺，这个承诺怎么来呢？这承诺是因为耶稣来的，耶稣为你我的生命舍命在十字架上，以是所有的咒诅不会临到我们， 以致所有从神天上来的祝福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临到你我的身上。这个祝福的代价很不得了，是耶稣的生命。这个祝福的代价很不得了，是因为呢，你我的罪可以让耶稣拿走。所以我们不要再轻忽所有一切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所有一切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开行动的力量，要回应主。请你把你的时间用在神国的里面。你说我是学生，但是你一样可以真正的为神国来念书。请你把你的时间用在神国里面，看见神的心意在灵魂的上面。我们一天花多少时间在为灵魂的事情上，在为那个需要的人生命当中来摆下祝福的力量呢？祝福是这样一回事的。祝福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告诉你宣告，我看着你我就这样被你祷告祝福就结束了，不是，这个不是积极有力的承诺。所以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积极有力的承诺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看见呢，除了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以外，我们就看见那个生命的代价就付出来了，那个承诺就临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让你可以不断的来支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创世纪第26章第24节，创世纪第26章第2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这里呢，是以撒呢蒙神得到祝福，神给他一个应许，神给他的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其实呢，这时候以撒呢是很难过的。这时候以撒呢生命当中受到很多的挫折，特别是什么挫折呢？他挖了前面挖了两口井，他每一挖出来就被抢走，每一挖出来就被抢走。但那天晚上呢，神就叫他显现，神就告诉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要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所以刚刚这样神的应许临到，神的承诺临到的时候呢，真的25节以撒就挖了一口井，但没有人来抢，那一口井是属于他的。神用他自己的话成为一个保证，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看见，在以撒的生命里面，他明白什么是承诺，他明白上帝对我们里头所付的代价，所应许的支持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以撒他一生当中承受上帝的祝福，他明白，他敬拜，他不把这些祝福当作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他没有轻忽这些神量给他的东西。再来我们要看28章呢，13节到15节，这是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一样，雅各做了什么事呢？雅各在13节到1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你问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与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允许的。这个雅各呢，现在是在干嘛？现在在离家出走，被赶离家出走。为什么呢？因为他呢骗了他哥哥的祝福，所以他被赶走了。赶走的过程当中呢，神向他显现，神给他一个应许。你知道他被赶离家的人呢，里头有一个深深被弃绝的感觉，但在这里神就给他一个承诺，他说呢，我总不离弃你。雅各的一生里面虽然颠沛流离，雅各的一生里面呢被骗，被驱赶，那有很多个事情发生，但是雅各至终到年老的时候呢，他跟上帝来跪拜，他在五个帐口向上帝来下拜，他承认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一生蒙上帝的福气。 他在法老王面前做美好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当神说话的时候，神用他全部的力量来让那个话语来实现。神用说话的时候，他用他生命的代价，让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生命的代价，来让他所有的话语可以呈现。那已经是事实，不会改变。那是我们可以领到的福气，是这样的。一个积极有力的承诺，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让我们明白，原来这叫积极有力的承诺。在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时候呢，同样的，当你对别人说出一些好听的话，说一些肯定的话的时候，它是代表一件事，你愿意让你的生命跟他连结，带出一个积极有力的力量，这样一个行动才是真正的祝福。所以我们在看呢，约翰福音15章第9节，其实这里头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请你翻开约翰福音15章第9节，在新约呢151页，好，新约151页，我要请你又跟我用那个导读的方式来读。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正如父爱我一样，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父爱我一样，爱我一样，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藏在我的爱里，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是个应许，这是一个承诺，这是代表一件事，不管你的心情有多糟，不管你遇到的困难有多么大，不管你的环境是多么糟糕，你都不能说上帝不爱你。因为上帝爱你，不会改变。你绝对不要让这些谎言来欺骗我们的心。你用你的感觉来诉说上帝不爱你，不是。神在这里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是一个神的承诺。神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在什么光景面，他都看着你，他明白所有的一切。神爱我。所以在我们生命里头呢，你会发现你可以经历神很大的一个祝福，因为他肯承诺我们，他肯告诉我们应许，他肯说我说到做到。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祝福别人也是如此。最近呢，我们不算最近，我们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就出去旅行，不算旅行啊，就像去外面过一夜这样子，换个环境住。然后呢，所以呢，有一次呢，那个去到一个旅馆里面，那个旅馆有两个房间，有两个房间，因为它是家庭房，所以它叫有两个房间，所以有一个房间是合适的，所以我们于是一进到房间里面，就看到有一个合适的房间，他就宣布一件事，他说今天晚上爸爸妈妈你们住这里，我跟弟弟住这个合适的房间，他不是讲合适，他就说住这个房间。然后我们说，你会不会害怕？他说不会，我会保护弟弟，所以弟弟解决了。好，他说我呢也不会害怕，而且呢有耶稣保护我。那这个是什么应许？这没有，这是平常我有时候跟他祷告的时候说，耶稣会保护你哦。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耶稣会保护他。好，那以换的一个很有强而有力的承诺，就是我不跟他半夜跑去跟他睡觉。那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我就明白可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一个承诺临到，就会发生的，就会发生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一个六个礼拜里面呢，我们来分享的祝福的大能，我们提到呢有五个祝福的五大的要素。第一个是什么？有意义的什么？触碰。 好，所以请你跟隔壁一个做一点有意义的触碰。我告诉你啦，你若只是摸它搓它呢，不会成为有意义的啦，他会觉得你在捉弄它啦。有一个触碰里面一定带有意涵嘛，意涵要怎么样，一定要说出来个信息啊。好、哦、所以你要告诉他说，赞美你啊、哦、祝福你啊、哦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我们生命里头呢，有意义的触碰，说出来的信息是要有具体的 第三个呢，一定要给他什么高度的什么价值，你要描绘出，所以特别在这个部分呢要肯定，特别你可以的方式呢，你是用图画式的方式来告诉他，用一些象征式的比喻式的来帮助他明白他生命当中的价值。最后一个呢，你要怎么样，第四个就是你要什么告诉我，答案都在这里啊，描绘特别的什么未来，所以你要从神爱领受一个带领一个启示来告诉他呢，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这四个呢，其实呢都是你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做出来的，你就跟他说说话就可以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不可以只是这样子，如果这四个没有这个积极有力的承诺，这四个是空的，那个价值几乎等于零，除非愿意有一个人说我愿意让我的生命跟你连接在一起，我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一个祝福的高管，我们可以让神的恩高祝福临到我们身上，是因为有一位耶稣基督在当中做个生命的承诺。同样的，你要祝福你的家人吗？你要祝福你的朋友吗？你若学不会有一个积极有力的承诺，你愿意有一个行动，其实听得再多，讲得再多，说的再多，宣告的再多，他真的会成为你，会成为你。所以你一定要决定，要起来行动。你一定要决定，要开始面对我们生活的光景。你一定要决定来看见，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当中，到底是否有神的祝福，还是我们有很多破裂破碎的部分。积极有力的承诺可以从你开始，当你愿意在人生命当中把你的生命投力投进来的时候呢，你会开始突破跟改变。所以积极有承诺的途径呢有几个，好，有三个途径，就怎么样来投入呢，怎么样来回应呢，怎么样来有行动呢，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呢，你一定要把对方交给上帝。有时候一种承诺呢是带来控制的，有一种行动呢是带来控制的，不是，你要把对方交给上帝。最高的主宰是我们的上帝，最大的能力的来源是我们的上帝，祝福的源头是我们的上帝，把对方交给上帝，让他自由，让他丰盛，而不是在我们的控制或是我们的约束的里面。第二个呢，你要为对方的益处尽上心意。所以一个积极有承诺的途径，你要为对方的益处，好，听明白，跟隔壁说是对方的益处。有时候在对方益处里面勾是我们想的，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啊，其实是为你好吗？是他想的，要明白是对方的益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头呢，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寻找什么是对方的益处，但是如果你明白那是对方的益处，你要尽上心力，若不是，那不过为你的自己的想法，为你的看法，为你的理解的益处呢，你尽上心力而已。好，那其实都会带来控制跟捆锁，好，不自由。好，第三个呢，好，要了解对方是谁，对方是谁，对方到底是谁，是你眼中的看见的吗？还是上帝眼中的对方才是真正的他？是你以为的他吗？还是你想象中的他？还是你理想中的他？对方是谁？ 当你要祝福对方的时候，是应该还出他原来的本相，真实被上帝所创造的那一位，那个才是什么积极承诺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在这三点，我们好好的来讲。第一个，将对方交给什么上帝，像各样交给上帝呢，最好一个使用的方式是你要使用圣经的应许。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关乎人生命当中的应许，所以你要使用这些圣经的应许来告诉他。所以我相信你可以直接的跟任何一个人宣告上帝爱你，而且永远不会改变，而这是什么圣经的应许。你可以跟他宣告上帝一定给你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计划，因为这是什么圣经的应许。你可以跟一个人不管他在什么环境里面说上帝是一个永不匮乏的上帝，一定供应你的需要，这是什么圣经的应许。这是圣经的应许，既然是应许就可以使用。那你因为你用了圣经应许，就不是用你的想法，你再把对方交给上帝。第二个呢，所以呢以前哦，所以之前呢，前几年流行一本书叫《戴伊里什么读书法》，但到底有多少人看了，而且真的认同，而且真的去实行那个做法呢？那做法是什么？那个金工业，这个后来成为牧师，他说很简单的一件事，他说他妈妈呢，因为抓住圣经的应许，所以管教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他妈抓住什么圣经的应许？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关，跟隔壁的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关，智慧的源头，智慧的开始，智慧的来源从敬畏神开始。如果你要得着智慧，你一定要敬畏上帝。什么叫敬畏上帝？把上帝放在生命当中的地位。什么叫敬畏上帝？你所思所想都是上帝的心意，跟上帝的想法，上帝的看见，这叫敬畏上帝。你说我不敢想我的伴侣吗？可以，请你的伴侣跟上帝有关系跟连结。你说我的事业可以，你的事业跟上帝有关系有连结。你说你的情绪，你的好，你的喜好可以跟上帝有关系有连结，这叫做敬畏上帝，让上帝参与在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所以他妈妈做什么决定呢？他妈妈说，你若不，他妈妈就做一件事，这个孩子呢若不读书不会被骂，这个孩子呢成绩不好不会被骂。他说，我呢若不读圣经，我呢若不祷告不聚会不会被打，这叫做积极有力的承诺。他妈妈就跟他讲，敬畏神是世界的开关，所以你敬畏神什么都 好解决，我要帮助你敬畏神。所以他可以从一个老师都觉得不会念书的孩子，后来成为索尔大学研究所第一名毕业。后来他也帮助了很多个在那些不会念书的孩子都考上理想的大学，只因为他明白一件事，敬畏神。你肯敬畏神吗？我会鼓励你，念书之前你花一点时间祷告，念书之前你花一点时间读圣经。更简单的一件事是，你每一天一定要有灵修的生活，在你一天的开始，大家的时间都一样，大家一样忙碌，没有人比谁更多的时间，大家睡眠时间都差不多，当然有些特别人睡得比较少，但是不代表你没有时间把你的时间归给上帝。这是一个应许，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蒙祝福，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真实的智慧。所以这里我要说的一件事是，当你愿意来这样处理的时候，所以他母亲呢把他交给上帝，他积极有力的承诺行动在那些他知道是神应许底下的东西。把对方交给上帝，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呢，明白上帝才是祝福的源头，不是我们的才能可以祝福别人，不是我们的脾气好可以祝福别人， 不是我们的性格，不是我们的耐心爱心可以祝别人，不是，是源头是上帝啊。我们不过是管道，不过是让人从我们这人生命当中明白上帝的作为。所以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肯放手让对方交给上帝，而不是在我们的手中。第三个，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上帝是他个人的主，他跟上帝要有个人的关系，要回应上帝。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祝福。当你愿意做这样一件事回应的时候，你把对方交给上帝，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承诺的表达，可以投入这样一个行动里面，就不会再控制或规划或安排别人的人生，而是让他的人生在上帝的管理下。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为对方的益处尽上心意，那个意思我已经相当强调，是对方的益处。什么叫做对方的益处呢？我们要承认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你跟隔壁说，你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的，没有一个人是一样，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价值是很独特的。所以在创世纪49:28啊、哦，我们要快一点啊、哦，创世纪49:28说什么呢？在旧约65，他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什么意思？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福分。所以雅各呢，为他的十二个支派来祝福的时候呢，他是按着个人的福分。每一个人拥有，你有独特性的，我也有独特性的，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的，你不要一体适用，不是的，每一个人有特别的福分。所以刚对方益处是一个意思说，每一个人都很独特，你要明白他的独特性，真正独特性加上力气帮助他成就出来。教会为什么要发掘个人的恩赐呢？因为那是一个独特性，当发掘出来的时候，就帮助你成全你的恩赐，让你生命走到人生的定位里面，这叫做独特。箴言书22:5-6说什么呢？在785，他说什么？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里提到一件事，在尽上心意的时候，你要做一件果效，让他到老都不偏离。那这个也有一个圣经学者就有在这段经文做另外一层的解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一段话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是根据什么？孩子的性向来教导。你不是普遍性的，不是，是真的按照性向来教，因材施教，是一个真实的。把每一个人独特性抓出来，然后你再帮助他来尽上心意，来帮助他来怎么进入门徒的管道里面。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第二个，要适当的管教。这特别针对呢，如果我们的祝福的对象是在我们权柄底下的人呢，你要适当的管教。好，什么叫适当管教呢？在创世纪里49:3-4，雅各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祝福，但是雅各对他的大儿子流便的祝福的祷文的里面的宣告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他是有管教的。所以祝福里面是有管教的。他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带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并不得居所谓，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这是一个流变，在这样一个祝福的文理里面呢，雅各呢 告诉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情，祝福里面是有管教的。所以你若不管，若不让他在对的位置里面，那其实不是祝福，不是祝福。可祝福里面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12章5到6节，他说的管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管教里头呢，要有什么？要有爱。好，所以请你要翻开希伯来书12章5到6节。你没有忘了人家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女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里头管教里头是有爱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有一个爱带出一个管教，而这管教是适当的来带来对方的祝福，这叫做对对方的益处尽上心意。尽上心意不能眼睁睁看一个人走向崎岖，走向错误，走向悬崖的时候你还拍拍手说祝福你祝福你，不是，你一定要勒住他，这叫做管教。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带出一个真理，带出一个尽心竭力的部分。第三个途径是什么呢？你要了解对方是谁。好，请你跟问隔壁说，你到底是谁？了解对方是谁啊？祝福，你一定要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所以我们有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你了解对方是谁。第一个，一定要耐心与很久的沟通。耐心与很久的沟通，跟人家说话，跟人家表达意见，你绝对不可以停止呢沟通，你要明白他所要表达，耐心与很久的沟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该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人有人讲话很快，有人讲话很慢，有人讲话呢会跳跃，像我一样，有人讲话呢是会铺陈，他先把一个房子盖好才告诉你他要说的话，讲了很多，然后告诉你才讲那个重点，只有一句话。嘿，很多一定要描述，不一样啊，所以需要耐心。那我讲话很快，所以我就发现真的讲话太快的元素呢，就是呢我那个名词会忘记，用那个来代替。我说那个帮我拿一下，那个反应呢不错的人就会跟我说什么是那个然后呢那个反应更快的人呢就会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因为他也很紧张。好，但是昨天呢我就终于找到一个了解我的人。所以我们启发课程弄完以后呢，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收好，没有收好呢，刚刚我们的张先生在场，我跟他说你把我那个拿到楼上去，然后他就慢条斯理说那个是那个乐谱吗？我说对，你怎么了解我的心啊，既然我知道那个你就可以知道是乐谱。好，他其实我知道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好，我会看见其实我就发现所以我就开始要学习，说耐心在谁，在我啊，要慢一点。所以我一直说沟通啊，耐心很久的沟通，沟通一次吗？不是啦，两次吗？不是啦，三次吗？不是嘛，清楚才算。好，所以有时候我也发现呢，有时候跟别人讲一些事情，他后来才原来他不理解，所以后来就发现他没有做到，所以就很生气，就觉得怎么没做到，后来才原来他根本不理解，所以呢就开始了学习怎么样沟通呢，讲完以后说可不可以把我刚刚讲的事讲一遍，所以我就发现呢他讲的根本都不是我讲的，所以他心里想，所以那我说原来难怪做不出来，好，重新再讲一遍，然后说是不是这样子，好，明白了就可以了，这叫做耐心跟什么持久很久的沟通。所以呢沟通需要耐心，沟通需要什么时间啊，所以时间呢一礼拜吗？两礼拜吗？我不知道，有时候有一些跟某一些人沟通要沟通到 一年两年甚至一辈子都有可能齁。所以呢我又说，但是有沟通就有改变，了解对方是谁，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好，第二个呢要陪他同事活动。所以同事活动很重要齁。你说这个活动是什么样的活动，当然要有一个意义性。什么叫意义性？就是可以造成对话，造成你看见他的反应的活动齁。那我最近几年呢都一直在一些老师或是一个学生当中呢做一些体验的活动，我就发现真的可以明白，从那些个活动的当中呢可以明白一个人个性，而且了解他的价值观。所以有些活动呢，这个人过人呢做两三次他就弃权，他真的就站在旁边就跟你们问完再来找我。有些人呢就在旁边说，哎呀不会成功啊，哎不可能啊，其实做三次不会啊，不会啊，哎不要做个啊，我们换别个。哎，这个人是很负面的人，但是会存在。可是有人是什么？他说：“哎，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哎，上上岗没有关系，继续，继续。”好，这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很积极、正面、正向的。有些人呢，就等在那边。哦，排队了，哦，排。哦，走，举起来，举起来。他等着别人吩咐。有些人脑袋一直在想，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呢？这个方法可以吗？然后有些人呢说：“哎，你可不可以请你过来？”就这样做。好，那个领袖人才就出来去安排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但是在哪时候会发现，在活动的时候才会看到真实的他。他嘴巴讲说他有领袖人才，我告诉你不一定。他嘴巴说我是很积极正向的人，不一定，在活动当中就会看见，有个人的情绪就出来了，有个人就开始吵架，更是开始开骂，我都看过，甚至打架都有，当然哭泣的也不少。就一个简单的活动可以造成很大的，为什么？本相出来，了解对方是谁啊，好，了解对方是谁。所以呢有以后呢，你如果碰到我处理一些东西呢，你觉得呢好像处理这一不一样，处理他不一样，请你来问我，我会告诉你是有原因的。你不要在你说不公平哦，我告诉你除非真的不公平，那你来问我就知道了。如果不公平，我说啊，对，不好意思。但如果不是呢？你说不公平，那就是你倒大霉了，因为你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你口嘴巴就开始说什么怨言。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所以帮助我们来学习很多的事情呢，其实要明白，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了解对方，透过活动来学习，好，来了解哦，这很重要。好，第三个。有时候呢你可以主动交谈，提出问题，就是你就特别问他一些问题，看他的反应，看他的回答。这个人你问很多，有一些人你问了半天呢都跟你说不知道哦。好，那有个人真的不知道，因为他的感觉还没开发。好，他的有一些攻击没开发，真的有些人是逃避，有些人呢是糊弄你，就这样子。好，有些人你问他的问题，他说哎，讲不出来，好，那个有可能是书读的太少，智慧不够。那有一种是什么？他真的不太会表达。那这些你都要了解，他不会表达，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表达呢？好，可能有一些人他可以用弹乐器的方式来表达。好，弹乐器我怎么比用他的呢？好，弹乐器这样哈，好，所以我一说，不同的方式了解哈。所以呢可以知道对方的光景齁。所以主动交谈，提出一些问题齁，提出一些问题。最后一个你要倾听他们说话。要了解对方事情可以倾听。可以倾听对方说话。其实齁，在生命里面呢最怕碰到的一件事情，或最难碰到的就是倾听对方说话呢，但是呢对方一直在说重复性的话。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所以还是需要耐心跟爱心齁，或者呢帮助他解决，让他不再说重复性的话。好，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一样，但是呢你要愿意来倾听，至少听明白对方说什么。那倾听的方式呢，一个很比较好的一个回答呢齁，我们也在学习齁，就是呢你可以说出对方所说的话，确认他是不是肯定他说的是这样子。齁，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会发现齁， 有些会议里面很好玩哦，有些人就旁征博引，就引到前面一个人说，他说刚刚他不是这样说，说什么？就对方就说，我刚刚不是这样说，就那个人还继续说，哎，他就这样说，那个张事者，我刚刚不是这样说，所以这叫做没有倾听，好，所以我一说很多的东西呢，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环节里面，但是呢，你要了解对方是谁，成为你可以什么委身哦，可以承诺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那到底怎么样来帮助你持续积极有力的承诺，可以来祝福别人呢？有一个方法，告诉隔壁人，你准备听这个方法了吗？这个方法呢，说简单也很简单，哎，真的很简单，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叫做彼此曾负责。什么叫彼此负责？在教会里面有两个机制，你可以做彼此负责。第一个叫做小组，第二个叫做属灵同伴。什么意思？你愿意开放让别人问问题。你说我愿意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那你愿不愿意在下一个礼拜里面，在小组的聚会当中，让你的组员来问你说，哎，你这礼拜有没有祝福啊？每一个礼拜被人家问，啊，你用什么方式来祝福啊？你愿不愿意？那这个是自愿的，不是定规，定规没有意义，是自愿说，我愿意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需要人帮助我进入那个祝福的什么习惯跟生命的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人很不容易独自完成一些事情，但是如果在一些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当中，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彼此负责，这是一个经过实验最有效的方法。或者你找三五个你在教会里面比较好的一些属灵的同伴，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定期一个我们来分享，定期一个我们来询问对方的光景跟状况，带来一个什么积极有益的程度。当你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都可以往那个祝福的方向来奔跑。而这个彼此的负责不是用来定罪啊，你又没做到，你没有意义，不是，是来鼓励，是来激励，是来告诉他说，欸，我提醒你，因为你都会忘记啊，我来提醒你，那我们一起来完成它。你会看见当这样做的结果，祝福的能力就进到你的生命里头，你成为一个真正能祝福别人的人。知道是不够的，一定要起来行动，行动有一点困难，所以需要彼此来帮助。所以常常我会跟你说，如果你要维持一个好的一个灵修的习惯，最好的方式找别人跟你一起灵修。你要维持你祷告的习惯，最好的方式跟别人一起来祷告。当你建立成为习惯的时候，你就可以成就。所以这里有一个决定，你若愿意就完成，你若不愿意你就会忘记。我宁愿相信你们是忘记，但忘记的结果就不会让祝福呢永留在你的生命里面，不会让真理在你生命当中产生结出果实的效果来。彼此负责，成为美好的同伴。其实小组是应该有这个功能的，小组吃喝是没有意思的，虽然有意义，哈拉是没有意思的，虽然它也可以有意义，但是呢，它可以有更有效的是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成熟跟长大，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国度里头，经历上帝的祝福跟恩典。